保罗其实已经结束了他在罗马书的整个的信息，因为我们刚刚从15章的第14节开始读起，但是在13节，保罗这么说：“说愿那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这是在保罗的书信的里面，经常见到的一种书信的结束语。所以在预期之中，保罗应该在第15章的14节已经结束了他所写的这一封书信。而事实上，我们也看到，确确实实，保罗在这封信里面的一些的重要的信息，都已经在15章的13节结束了。可是我们却看见保罗并没有停在15章的13节，他反而接着又写了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相当长的一段的经文，来表达他个人的一些的计划，对教会的一些的期盼。然后到了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最后的一节的经文。也就是15章的33节说：“愿赐平安的神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门。我们觉得保罗似乎已经要再一次的结束这一封信了，甚至可能有人，如果像我们今天这样子的聚会的话，听见保罗这样子的祝福的话语，他们可能就把圣经合起来。赶快塞到包包里面去，就准备要出门回去了。可没想到保罗竟然还是没有停止，因为我们看到保罗接着下去，在16章接着又有很长的一段话，他一一的提名在罗马教会的里面他所认识的一些弟兄姊妹们，问候他们。也讲到了一些在教会里面出现的一些的，还有他自己的一些同工们的问安，然后教会里面一些出现的一些的问题，啊，终于到了16章的20节，保罗又用一次看起来似乎是结束的话语，他这样说：“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的脚下，愿我主耶稣的恩，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该结束了吧？可保罗竟然还是不结束，他又用一段话语为着他在身边的同工们，向在罗马的这一群弟兄姊妹们来问候。最终，他终于用16章的25节到27节这一段荣耀的颂赞的话语，再加上他给弟兄姊妹们的祝福，来结束整个的罗马书。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盼望，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并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知的神，直到永远。阿门。这一卷书才终于画上了句点。我们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你会感觉得到，保罗似乎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情景。本来他这一卷，特别是充满着整个保罗一生所传的福音，可算是他最有系统的把这个福音介绍给。他从来没有去过的罗马教会，照理来说，跟罗马教会他没有太多的渊源，他应该写在15章的13节，就为了整卷书画上了句点。可是我们却反而看到保罗写的一些似乎跟前面的内容比较起来，没有那么重要的事情，交代个人的行程，对弟兄姊妹们的个别的问安。这些，如果你与罗马书整个那么样荣耀的福音的信息相比较的话， 整个罗马书的读起来是不是会让人有虎头蛇尾的感觉？你觉得为什么用这么一些似乎不是太重要的话语来结束这么一封荣耀的书信，以至于我们经常会忽略掉罗马书的15章14节到16章27节这么长的一章半的经文？我们觉得这不是太重要的部分，但事实上保罗在这一卷书的结束是与他的整个书信的计划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的。由于时间所限，我们只能把它局限在15章14节到33节的部分。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我要分三个点与弟兄姊妹们一同来交通。第一，保罗回顾他过往的侍奉。保罗回头来看看，在过去大约10年左右，从他和巴拿巴在安提阿的教会被差遣出来到外邦当中去宣扬福音开始，一直到他写作罗马书的时候，那已经是他结束了他的第三次的宣教的旅程。罗马书的写作很可能是保罗结束了第三次宣教旅程，在使徒行传的20章所记载的他有3个月的时间停留在希腊，因为他要等候船期的关系。古代的地中海世界不像我们今天一样，他们的船期是有特定的时间，尤其在冬天的时候，地中海是不适合航行的，所以必须要等到冬天过去了，他们才能够从地中海航行来到了巴勒斯坦的地区。所以保罗要回顾过去的，在这3个月的里面，他有比较多一点的时间安静的来思考，安静的来写作这一卷书。他回顾自己过往的大约10年左右，他说他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你摊开了地图，你会看见耶路撒冷到以利里谷。耶路撒冷我们大概还比较清楚一点，知道那是巴勒斯坦的一个很重要的小城市。那以利里谷在哪里？以利里谷在我们在投影上面的这个地图的里面，你会看见我们画了好几个圆圈，表达了福音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怎么样从耶路撒冷一直不断的扩展，到最终福音来到了罗马的这整个的过程。而以利里谷就在这几个圆圈的最外圈边缘左上角的地方，也就是在跨过了一个海峡了之后，就已经要来到了意大利半岛。换句话说，保罗在大约10年的时间的里面，他把福音传遍了罗马帝国的东半边。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似乎没有什么太了不起的。你如果拿起比例尺，从耶路撒冷拉到了以利里谷，你换算一下，大约耶路撒冷到以利里谷的距离并没有太远，只不过就是1400英里左右罢了。美国从洛杉矶跨越到东岸，西岸到东岸，大约就是1400英里。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上了飞机，大概4个小时就可以抵达了。可我们不要忘了，古代没有飞机，古代甚至于连轮船都不是我们今天的这样子，那么动力那么大的这种的轮船。我们上个礼拜刚刚从台湾有一批的书籍运上了船，准备运到洛杉矶来，跨越整个太平洋，但事实上在海上的时间也大概只有10天左右而已。可是在古代的世界并不是如此，古代的世界的那一些的船仍然需要靠着风力，用帆船靠着人力的滑行，因此甚至于还有保罗很多的时候他必须是用徒步的在各处旅行来传扬福音的。 所以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虽然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并不算遥远，但是在短短的十年之内，保罗说，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这是何等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虽然我们不可以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表达成好像整个的罗马帝国的东半边全部的保罗都一一的踏遍了，保罗的意思可能是说，就着传扬福音的策略来说，这一些重要的据点都已经有福音传扬开来了。虽然有一些地方不一定是他亲自去的，好像哥罗西，至少我们知道，一直到保罗后来在罗马被囚禁的时候，他写了哥罗西书给哥罗西的教会，但哥罗西的教会并不是保罗亲自的去建立的，他从来没有去过哥罗西。很可能有人从哥罗西来到了比如说以弗所，因为这两座城市距离不远，而保罗曾经在以弗所停留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有人从哥罗西来到以弗所，听见保罗所传的福音的，信了主了，他们又把福音带回到哥罗西去，以至于在哥罗西建立起了哥罗西的教会来了。所以保罗虽然没有去过哥罗西，但是福音已经传到了哥罗西去了。所以保罗所说的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很可能意思说，这些的福音在各处已经都陆续的传扬开来了。以他的整个的战略来说，他必须要思考下一步他要该怎么做。所以第二，我们要与弟兄姊妹一同来看的是，保罗除了回顾他过往的侍奉之外，保罗也向罗马的弟兄姊妹们来陈述他未来的计划。他来思考他的下一步，既然整个罗马帝国的东半边都已经把福音传遍了，保罗决定转向了罗马帝国的西半边，他盼望也能够把福音给传往罗马帝国的整个的西半部的地方。而保罗把对未来的这些的计划，他也分成三个阶段，或者说他是从有远程的计划，有中程的计划，有近程的计划，他按照这样一个顺序，由远及近的陆续的把他自己未来的宣教的计划把他给介绍给在罗马的弟兄姊妹们。第一，他的远程的计划，保罗最终是把目标放在一个地方，就是西班牙。说他多年以来一直想要到西班牙去，但是因为他手头的工作，他手头的侍奉，他一直无法成行。如今东半边的事情快要告一个段落了，他转向了西半边，而西半边最遥远的地方就是西班牙。他希望能够只要在有基督的名没有被称过的地方，他就要把福音带到那里去。而就着第一世纪来说，没有比西班牙更遥远的地方了。西班牙或许你就可以把它跟主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的里面，当主耶稣被接升天之前，吩咐门徒们等候在耶路撒冷，只等到圣灵从天上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要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或许可以把地极跟西班牙就画上一个等号。对第一世纪的世界来说，西班牙就是他们的地级。有一个故事或许不是真的，我认为它不是真的，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参考吧。这个故事讲到年轻的亚历山大大帝，我们知道他33岁就离开人世了，但是在这么一个年轻的岁月的里面，他已经带着整个的希腊的军队铁蹄踏遍了欧亚非三洲。有一天他带着他的军队来到了一个海岸边，他拿着马鞭指向大海，问他的副官说，海的那一边有什么？副官愣了一下，说，海的那边还是海，没有了。 再也没有什么了。亚历山大突然流下眼泪来了，他说，我还这么年轻，我还想要带领军队在更大的扩充我的国家的版图，该征服更多的土地，征服更多的民族，我还这么年轻，怎么可以没有呢？没有了，那不是我的整个人生的目标，整个人生的盼望也就跟着没有了吗？所以他流下了他的眼泪来了。换句话说，你可以看到了，在第一世纪的世界观的里面，西班牙的海岸那就是整个大地的尽头。所以保罗说到他希望往西班牙去，他希望把福音传到最边远的地方去，这是他多年以来在心中的一个负担。他始终可能，虽然他没有亲耳的听见过主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但是可能别人忘掉了主耶稣所说的这段话，保罗却经过别人口述，他听见了，他却可能始终没有忘怀耶稣基督给门徒们的这个嘱咐。虽然如今福音早就已经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甚至已经传遍了罗马帝国的东半边，但是西半边呢？那个遥远的地极，什么时候可以完成了主耶稣所给我们的托付呢？这个负担始终在保罗的心中，可他无法成行。如今终于他可以开始去构思着他的计划要如何的去实现了，所以他说，我要往西班牙去。第二，他除了告诉罗马的教会说他有着这么一个远程的计划，希望把福音传到西班牙去之外，他也有着他的忠诚的计划。保罗是一个按部就班的人，他不是一个好高骛远只想到做大事，他也知道必须一步一步的往前，所以他有着他的忠诚的计划。他说到，我怎么样完成前往西班牙去传扬福音的这个使命呢？我希望在前往西班牙的途中路过罗马。所以他的忠诚的计划就是前往罗马去。当然他到罗马有很多的原因，有很多的目的。你把罗马书的第一章跟罗马书的十五章综合起来，你会看见保罗希望到罗马去有多种的目的。他希望能够在他们当中得些果子，可能是指着传福音带领一些人归主说的，因为他接着马上说，正如在其他的外邦人中一样，所以可能是指着他在外邦的传扬福音的工作。虽然在罗马已经有一些人信主了，但他仍然觉得这个整个的帝国的首都非常的重要，在战略价值上有无比重要的地位，所以他也盼望能够在罗马的期间，他能够在他们当中得一些福音的果子。他也盼望能够在罗马有一些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们，他说，我盼望我到你们那里来可以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特别可能这一个所谓的属灵的恩赐，不一定是像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属灵的恩赐，或者以为像一些福音派所说的一样，因着一些的传道人的缘故，他们为我们按手，我们就领受了一些属灵的恩赐。保罗在第一章所说的这个属灵的恩赐的分给罗马的信徒，可能不是着重在这一方面说的。或许保罗所说的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如果你对照了罗马书十五章的话，或许那就是在罗马书十五章二十九节他所说的，我也盼望，我也晓得，我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随着我来到了你们当中，主耶稣基督在我生命里面有一些的恩典是我特别经历到的，因此随着我来到你们当中，我也要带着主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而来。这是保罗对于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认识，是保罗对于我们不同的人、 我们的在场的认识。我人不在你们当中，主耶稣基督在我生命里面的一些的恩典，虽然可以透过了书信的往来，我可以做一些的见证，可以与弟兄姊妹们有一些的分享，但是随着我人亲自来到你们当中，主耶稣在我身上的恩典也就临到了你们。因此从这个角度里面来看，你会发现一个人的在场是很重要的。虽然今天的科技那么样的发达，我们可以透过视讯的会议，可以多方的与世界各地的人同时的透过视讯来举行会议，我们可以透过这种网络，我们举行比如说圣经的课程，虽然我们也盼望能够利用这一种的高科技，我自己在麦总长老会，我们也在构思计划当中，准备拍摄一些的DVD， 盼望也能够帮助在中国大陆那么遥远的一些的弟兄姊妹们，因为旅途不便，虽然我每年会有两次亲自到那里去的计划，但是毕竟我时间还是很短，所以我们盼望拍摄一些的影片，可以帮助那边的弟兄姊妹们，甚至于他们可以在网络上来上课的。但是毕竟，你会发现从圣经的角度里面来看，一个人的亲自到场是深具意义的。我们常常可能会有一种错误的理解，或者说我们有一种错误的属灵的祷告，比如说，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空空的来，你叫我们饱饱的回去。你听过这个祷告吗？你这么祷告过吗？我听过很多的。可是你从圣经的里面来看，哪一个人来朝见神的时候可以空空来的？旧约的里面规定，以色列的男子每年一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并且每一次当他们去朝见神的时候，不能够空空的来的。每一个人到圣殿的里面来朝见神，他们都必须要有所献上的，他们要带着礼物，要带着祭物来献给神。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也不是空空的来的，你不能空空来，你要有所献上的礼物。你不要以为你今天来不来聚会不是很要紧，每个人生命的里面，主都给我们有生命上面的恩典。我身上所经历的是大多数的人可能没有经历的，而你身上所经历的是我身上所没有经历的。刚刚在牧祷的里面，高长老为着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们遇见的一些身体的软弱，各方面的病痛等等的来祷告，那一些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在病痛的当中所经历神的恩典，可能是我们这一些健康的人没有经历过的。因此每一个人只要我们有机会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虽然我们不一定说话，虽然你不一定有机会站在讲台上做见证，那就因为你在这里，你就把主耶稣基督在你生命里面的那一些的恩典带到了这个聚会的当中，你就把过去的一周的里面你所经历到的耶稣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耶稣基督那过于人所能测度的爱，你就带到了我们的当中来了。圣灵就在这里要做工，让我们众人一同领受了在你生命里面的这些的恩典。所以千万不要轻看你自己，不要轻看你自己一次又一次的来到这个聚会的里面。你来了，你会像保罗一样，你应该蛮有把握的说，我也晓得我去的时候要带着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这可能是保罗所说的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 的意思，因为我人到了，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恩典也就到了你们当中。但保罗不是单向的，保罗是双向，所以他也说，我也盼望因你我彼此的信心可以同得安息，希望我可以跟你们一同交通，因为你们的信心也让我得着激励，让我得着安慰。 他不只希望他去了能够把基督耶稣丰盛的恩典带到他们的当中，他也希望从弟兄姊妹那里有所领受的。但是保罗前往罗马，除了刚刚所说的这一些的目的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我们读起来可能觉得无关紧要，只是顺带一提而已。但保罗说，我与你们有一些交通之后，我盼望蒙你们送行往西班牙去。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读保罗的书信，我们多次的看见送行这个词。保罗一次又一次的吩咐他写信的教会说，你们要给我送行，你们要给我的同工亚波罗送行，你们要给那个人送行。什么是送行？想到了送行，我们所想到的场面是什么？你所想到的场面可能是电视新闻里面所报道的国家元首要出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在这个登上飞机要进入机舱之前的那一个，到了飞机的那个在机舱门转过身来向他送行的群众挥手致意的那一幕，下面官员排列的一大堆人来为这个国家元首送行的，这是我们想到的送行的时候，在今天对我们来说最常见的一种情景。保罗是这么一个好场面的人吗？当我要离开罗马前往西班牙的时候，你们要到罗马的港口来为我送行，要为我拉起这个铺上了红地毯，要为我拉起了红布条，说欢送伟大的宣教士保罗，全去完成的抢救百万灵魂的这个使命吗？今天我要到亚特兰大机场要返回洛杉矶的时候，我们今天在场的大约400位的弟兄姊妹，一个也不可以少，你们都到机场来为我送行，这是保罗所说的意思吗？不是的。送行这个词不只是送行而已，虽然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的次数不多，但它最起码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它在词典里面的定义是这么样子的，护送一个心中有着目的地的人，陪伴他，护送他，好像保罗即将要动身前往去耶路撒冷，保罗身怀巨款。那第一世纪旅行是非常的危险的，你如果读哥林多后书，保罗在讲述他侍奉神的过程当中所遭遇的各式各样子的危险，你会发现那些的危险绝大多数都跟旅行是有关的，陆地上的危险，海上的危险，多次的遭船难，多几次的掉在海里面，盗贼的危险，野兽的危险，这些全部都是跟旅行有关联的。而特别是一个人身怀巨款的时候，那更是强盗打劫的对象。不要忘了那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的那个 被打得半死的人。所以保罗带着巨款要到耶路撒冷去，他需要有很多个人陪伴着他，不仅仅是作为见证人，因为这一笔钱是这些的教会所奉献的，所以教会都派了代表陪着保罗一起上耶路撒冷去，因为这些人也是护送保罗前往耶路撒冷去。第二，这个词也可以有着协助某人上路，给某人送行，而且呢提供食物、金钱、安排同伴、交通工具等等的，一直到他到达目的地为止。所以所谓的送行就具有着让这个旅行的人他的整个的旅行可以顺利的完成，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没有任何的缺乏，可以为他准备了他旅途里面所需要的一切。我第一次到罗马去的时候，我大概罗马大概去了10次，第一次去很兴奋，因为我是读历史的，那么我又对教会历史特别有兴趣，那罗马到处都是历史的古迹啊，所以我很高兴，我就提早了一周到罗马去了。我先把罗马城踏遍了，再把意大利绕了一圈。可是当我从罗马出发前往北部去的时候， 到我最后绕了一圈回到了罗马来，我一毛钱也没有花掉。罗马的弟兄姊妹们为我买了火车票，把我送到了中部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在我这中部看完了那个地方之后，中部的弟兄姊妹再为我买了火车票，买了我在车上的饮食，给我送到了下一站，下一站再接力的又把我送到下一站，就这么绕了一圈之后，所有的花费都是当地的弟兄姊妹们为我预备。我告诉他们说，你不需要这么做，因为我来这里是要之前的这一段时间我是要来参观的，我是要来旅游的，应该我自费来支出的。何不你远方来的啦，尤其下面你接着又有一个课程要教导我们的，所以我们全部负担了。我第一次体会到保罗所说的送行的意思，就让你在旅途中一切所需要的都没有缺乏。所以所谓的送行是指着不是到机场到港口去送一个人离开，而是指着要让他在经济上面的需要没有任何的缺乏。保罗这一句话说能够蒙你们送行，意思就是我要前往西班牙去的宣教的旅程，罗马教会你们准备好了没有？你们不能够只是空手来送我，你们必须为我的宣教计划提供我经济上面的资助，你们必须参与在我的宣教工作里面。换句话说，保罗乃是告诉罗马教会，我要以你们作为我的宣教的基地，来代替安提阿的教会。我们知道保罗头三次的宣教旅程，他是以安提阿教会作为他的所谓的母会的，作为他的差会，打发他到外邦去来宣教的。安提阿教会必然一直不断的资助保罗，不只是把用祷告送他们出发而已，也提供他们经济上面资助。所以你看见保罗每一次宣教旅程完了之后，他一定会回到安提阿来，有一点像今天的宣教士的述职一样。而第三次的宣教旅程，虽然保罗在耶路撒冷就被人给捉拿，被人囚禁，被送到了该撒利亚，然后最后从该撒利亚被送到了罗马，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回到安提阿来。不然的话，在我个人的判断的里面，保罗应该也会回安提阿一趟，告诉把自己的宣教的见证来向自己的母会来报告。可是就算在头三次的宣教旅程的里面，你已经可以看见保罗在经济上面已经开始出现有一些的时候是安提阿的教会无法来资助的了。可能因为距离太过遥远了，有些时候保罗甚至出现了缺乏。比如说使徒行传18章第5节，我们的中文圣经是这样翻译说，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未到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这里讲到保罗的传扬福音的热切，但是新译本把它翻译为说，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下来的时候，保罗就专心的传扬主的道，向犹太人极力证明耶稣是基督。可能这里翻译为专心的传扬主的道会是比较恰当，或者说你是可以把它翻译为说，保罗就全时间的投入到传道的工作的里面。因为在上文的里面告诉我们，保罗一周只有一天可以传道，就是在安息日的时候，其他的时候呢，他必须要亲手做工，跟百基拉、雅居拉一同支帐篷，来维持他自己和同工们的生活。可见你就知道，在这个时候保罗可能已经经济上这个物质上面的资助已经用尽了，他必须养生维持自己的生活，只能利用安息日的时候才能到会堂里面去讲道。一直等到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到这个哥林多的时候，保罗才专心的全时间的投入到传道的工作里面。因为希拉和提摩太可能带着马其顿众教会给保罗的金钱上面的奉献，他可以在生活上面没有后顾之忧了， 他就全时间的投入到传道的工作里面。所以保罗后来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回顾他自己的侍奉旅程，他说他在他们当中的时候，虽然也遭遇了缺乏，他这么说的咯，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八节到第九节，他说：“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为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由于哥林多教会的特殊的状况，保罗虽然认为他也相信做工的得工价是应当的，所以他也接受他所服侍的弟兄姊妹们所给他金钱上面的奉献。但是哥林多教会比较特别，保罗从来不拿哥林多教会一毛钱，所以在生活有缺乏，他只好自己亲手做工。我们今天常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所谓的支帐篷的侍奉是指着代职宣教的侍奉。不不不不，保罗支帐篷是不得已的。如果能够全心全意的传扬福音，他是不支帐篷的。可在这里我们看见的，他说我亏负了别的教会，亏负了这个词，我们中文圣经翻译为亏负了，算是太柔和了，太客气了一点。你如果去看英文的 NIV， 看英文的 ESV 的话，保罗在这里他们把它翻译为我抢劫了别的教会。你看过抢劫的牧师没有？抢劫教会，我从别的教会那边抢来了，来帮助你们，因为别的教会一直不断帮助我生活上面的需用，而我来你们当中的时候，我不从你们这里取任何的东西。所以就连保罗在之前的几次宣教计划都已经预见了经济上面的问题了，如今要往西班牙去了，那么遥远的地方，安提阿已经不适合作为他的宣教基地的，保罗需要再重新构思哪个地方可以成为他的宣教基地的，而他选上了罗马，这无疑是最恰当的一个地方，虽然罗马教会不是他所建立的，他也盼望他们能一同参与在这个宣教的侍奉的里面。第三，保罗进城的计划，他说虽然我准备要去了，可是我还有一件事没有了的，这一件没有了的事就是我还必须转向东边，虽然我的心希望到西边去，可是我还得到东边去一趟，因为过去几年的里面我一直心中有一个负担。你读保罗书信你知道这件事情，罗马书提到了，哥林多前书提到了，哥林多后书提到了，保罗这个心中的负担就是要为了在耶路撒冷教会中的贫穷人的缘故来募集一笔的款项，来帮助这些贫穷的基督徒度过他们生活当中的这一些的难关。他到各处一直不断的鼓励弟兄姊妹们要为着在罗马的这些在耶路撒冷的这些贫穷的圣徒来奉献，所以你看见他一次又一次的提及。而事实上你甚至于可以说，哥林多后书，什么是哥林多后书？我给哥林多后书的主题很简单，哥林多后书的主题叫做我要来了，把钱准备好，这就是哥林多后书。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说，我多次希望到你们那里，但一直都没有成行，但如今我终于要来了，问题是你们准备好了没有？你们把钱准备好了？你们答应给耶路撒冷教会的穷人的那些钱你准备好了没有？这就是哥林多后书。而如今终于保罗把所有的奉献都收集起来了，他准备要带着这一笔钱前往耶路撒冷去，这就是他的进程的计划。所以为着保罗的整个的未来的宣教的计划，保罗请求罗马的教会成为他的支持，不仅仅在经济上面成为他的基地，成为他的宣教的桥头堡，保罗更请求他们为他祷告，为他的事工来祷告。所以我们看见保罗请求罗马教会为他祷告，从三十节开始到三十三节，我同样分三方面来与弟兄姊妹交通。保罗请求他们为这三方面来祷告：第一，为着宣教士的安全； 来祷告。保罗说，求神救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保罗预期在犹太，在耶路撒冷会有一些反对福音、拒绝福音，而且积极的抵挡福音的人。这从他过去的经验里面，在各处他大概已经可以感受得到的了。所以你会发现，在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从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开始，《使徒行传》20章开头就讲到保罗在希腊那3个月的时间，他准备要前，本来要从希腊直接到叙利亚去，但他得知了犹太人准备要暗杀他，所以他改变了他的行程，他先到了马其顿去，再从马其顿准备上船前往巴勒斯坦去，并且在旅途当中都看见一直不断圣灵在各处向保罗指证，说在耶路撒冷有捆锁和患难要等着他，甚至于在米利都的海边，保罗告诉了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我知道在耶路撒冷有捆锁与患难等着我，但我不以性命为念。他也告诉他们说，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面了。弟兄姊妹们抱着保罗痛哭，因为他们想到可能这就是诀别了。沿途之上，甚至有先知雅加布拿着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说在耶路撒冷犹太人要这样捆绑这个腰带的主人，把他交给外邦人的手中。所以随着前往耶路撒冷旅途前来，保罗心中可能隐隐约约已经笼罩着一股不祥的阴影。他知道在耶路撒冷一定会遭遇一些的抵挡反对，他特别需要弟兄姊妹为着他的行程的安全，为他身体的安全来祷告。刚刚我们长老在为着黄牧师他们在各地的旅行的安全平安能够来祷告，我们的牧者们在各处的传扬福音宣道，在我们周间的探访各方面的，我们需要弟兄姊妹们你的祷告。3个多月以前也是主日，我在一个地方带领完了讲座了，坐飞机回到了洛杉矶。当天晚上11点左右已经在快要到家了，一辆年轻人开着的一辆车子违规的左转，直接就撞上我们的车上，我们车子全毁了。但感谢神，我们夫妻两个没有受到什么样的伤害。而在我的侍奉的过程当中，我经常在这些的侍奉的里面，尤其是最重要的一些侍奉的里面，经常遇见一些属灵的征战。我第一次来到你们教会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那是我这么多年以来从来没有遇见过的事情。一个晚上5、6件不同的事情来了，但我们也知道那一次的侍奉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可能对这里的教会我不知道是不是也同样的重要。所以我们需要弟兄姊妹们为着我们的出入的平安来祷告，为着福音能够顺利传扬和不遭遇人的抵挡反对来祷告。第二，要为着我们服事的对象来祷告。保罗说，使我们为耶路撒冷所办的这个捐献可蒙圣徒的悦纳。他经过了多年到处的传递负担，终于募得了这么一大笔的款项要送到耶路撒冷去的。但是保罗很担心一件事情，他担心自己是一厢情愿的，他担心在耶路撒冷的弟兄姊妹们会拒绝来自外邦教会的奉献。犹太人跟外邦人的紧张的状态在第一世纪的教会的里面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所以到底被犹太人看为狗的这一群人的奉献，他们愿不愿意接受？这是保罗很担心的。保罗很担心万一这笔钱在耶路撒冷教会不被接受的话怎么办？募得奉献很难，你要把奉献退回去 更难。你可能没有退过奉献的经验，我退过奉献的。你要把它退回去很难，尤其他这一些钱都是从各地不同的教会里面收集而来的，万一耶路撒冷教会不接受怎么办？他怎么跟奉献的弟兄姊妹们来交代？因此他请求弟兄姊妹说，为着我们的侍奉能蒙圣徒们悦纳来祷告。你有没有为着牧者们站在台上来讲道的时候祷告？你有没有为着牧者们站在台上讲道的时候，坐在台下的每一个人来祷告过？台下存着什么样的心态来听一篇道的？你祷告过吗？我们在这里所传讲的信息，能够被听见的人领受吗？还是当他们听见的时候，可能引起轩然大波来，反对、逼迫，开始运作，对牧者的一些的攻击，这一些都有可能遭遇的。因此，你需要为着牧者祷告，你需要为着与我们一同聚会的弟兄姊妹们祷告。第三，保罗说：“请你们为我祷告，让我最终能够按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去。”人可以有计划，保罗是一个有计划的人，他有他的近程计划、中程计划、远程计划，但是这些计划能否实现，不是掌握在他的手中。虽然他花了很多时间构思，但他最终把自己的整个的道路交在神的手中，说我盼望能够顺着神的旨意，虽然是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去的，但我盼望能够顺着神的旨意。如果神让我能够顺利成行，我感恩；如果神不让我前去呢，我也感恩。但是你们要好好读这一卷书，你们要好好的思考我的负担。如果我能够前往西班牙传福音，你们要成为我的宣教基地；如果我不能前往西班牙传扬福音，你们要接续我没有完成的这个使命，把福音带到西班牙去。因此罗马书是保罗所有著作里面最有系统的介绍他的福音的一卷书，因为罗马书很可能是如有一些学者们所说的一样，是保罗最后的遗嘱。他告诉罗马的教会，你们要把我所传的福音带到西班牙去。我们下午还有讲座，我们会与弟兄姊妹一同来继续说明保罗这一个祷告神如何的回应他。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早晨让我们一同在这里来敬拜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一同聚集，有美好的敬拜，有美好的在这边彼此的诗歌的这一些的聆听，以及你的话语来传给我们。我们恳求圣灵动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反思我们的人生应该如何的为着荣耀你来活着，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来反思我们能够在完成宣教的使命的上面，我们如何的参与在其中，怎么样用我们的经济来资助这一些的工作，怎么样用我们的祷告来帮助这一些的工作，与这一些侍奉你的人来同工，好让我们可以同心合意的来兴旺你的福音。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
下面是我们回应诗歌的时间，有一个故事传给万邦。 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谢谢主再次用你的话语教导我们。主啊，你把你的计划彰显在我们的面前。主，你给我们每一个教会，给在这地上的我们，在你面前的你的子民都有这样的呼召，求主就带领我们，真是让我们在你的对我们的呼召上面能够有回应。我们也把普天下传扬你福音的事工我们都仰望，求主你特别的带领，特别的供应。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